欢迎收听《何氏奇谈》常规节目，我是今天主持人安，
我是八号，
我是搞搞，
我是萝卜
啊，欢迎萝卜老师来录《何氏奇谈》。
大家好，大家好。
嗯，今天我们还是照例就是先闲聊啊，有两个部分，节目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先闲聊，闲聊完了之后呢，就聊聊我们最近该看的书、哦、啊，有非常好看的，也有觉得可能一般好看的，哦、就是我们都是秉着一个实话实说的态度来推荐。
哎呦，
推荐的书同样都会在《何氏奇谈》这个淘宝商店啊买到。如果呢您对我们今天推荐的书有兴趣，欢迎去我们淘宝书店购书啊，就是书里也会有一些相应的赠品什么的，一会儿也都会介绍。对，求救救我们啊。然后
一年一度的救的集合网环节，
集合网啊，行吧，
我操，不救也罢，
但合适得救啊。
好，那在今天闲聊这部分，我们想了一个主题，就是想和大家聊聊这个校园类的作品，或者是如果你觉得你也不是特别喜欢看校园类的作品，就说说你自己的校园生活得了。
为什么呢？
对，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今天我们第二部分不是要推荐书嘛，因为我看了这本最新出的叫这个女校之星的漫画和珊珊的这个作品。
哎呦，
我昨天我先说啊，就是周末的时候不是说要看这个书嘛，后来我就在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就是节目群里，我说这也太好看了吧。然后八号说那你看一下何珊珊老师的其他作品吧。完了我就昨天一天看完了他所有的作品。然后就是首先看了对你上头了，然后去看了、
啊、
看完了、
嗯、
对那个一起去卡拉 OK， 然后又不过瘾又看了一起去家庭饭馆、
嗯、
然后我把所有能看的现在能找的综艺节目里聊他的、
哎、
所有的全看了。
上头了
对, 我、
就是、对他也上头了。
我就是那个书名我太上头了，然后我就说我今天可能没办法推荐这本书了，因为我就是语无伦次了，可能太喜欢了。
我昨天跟他说，我那看完之后，我说安老师有没有切中您的喜好，他说直接切腹了都。
我死了，我太好看了，受不了了。所以那个我们今天的闲聊环节想聊聊就是校园作品，因为毕竟这个书叫女校之星、
嗯、
而且今天在场的有两位朋友他们是同学来着、
啊、
对，就是
这个又被曝光了、
就是、
对
啊，曝光了我俩的这个我和萝卜的这个
你上次不是你自曝
的，对，你说的
这么快把这事给捅出来、
啊、
真是、
啊、没事，
怪不好意思，
不正当的关系啊，
是
对，有一些
是高中同学我俩、啊、
对、
嗯，
那今天我们是先从喜欢的校园作品开始说，还是先从你们俩这个校园生活开始说？
别从我俩开始说了，也别不用说我俩了。
啊、
我这个校园生活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
嗯、
那个漫画，就是那个《魁库洛马迪高校》，你们看过吗？
我
看过，
就是那个
魁南叔的那种类型。
也就是梗的那个，就是野中英次的一个漫画。
哦、
今天这个何珊珊老师曾经何珊珊，
对，他就翻译成何珊珊了，这名
瓦亚妈亚妈，
对，亚妈亚妈，
嗯，他曾经说过自己特别喜欢这个漫画，然后
昨天我在综艺里看了这一部分
啊，你没看过这个，
但我没看过
原作是吗？
对
啊，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男主是一个看起来很弱气，然后很怎么说很无害的一个曾经在之前的学校跑腿的那么一个男生，
跑腿
就是经常被欺负吧、
哦、
猜测是，然后他到了这个高校呢，这学校里的所有人都是不良，都是恶人、
哦、
然后他就说这个漫画开头是他给妈妈写信，他说妈妈我现在一切都好，但是这学校我可能有点不适应、
嗯、
然后呢他就是这个漫画就是讲这个人正常人怎么混进这个不良的学校，但是你看到后面会发现这个人才是最混蛋的一个人、
哦、
极度无厘头，
对，
然后没有任何、
哎、你看过
都、嗯、
他看过，我肯定也就
哇什么意思啊，
什么玩意儿啊，
他两个脑机接口，
他要是觉得什么东西好他就会
给人布置作业，
不行的在这精神污染我、
嗯、但是你会看他安利你就看了、啊、
不会、
哦
嗯、这个待会儿
一会儿对、
哦、
嗯，
这个漫不是这个，我还记得动画第一集有一个，就稍微说一下那情节吧，大家可能就能 get 的是什么样的作品。他，这个男主他说，哎，心里很担心，这身边的人不太好接触我，然后一不小心那个铅笔掉地上了，他说啊，坏了，铅笔掉了。然后旁边一个特壮的一个凶恶壮汉就帮他把铅笔捡起来，他说啊原来他们这个人还是挺好的嘛，是吧，还挺友善的。然后结果那大哥直接把铅笔放嘴里咬断了，然后他说啊，竟然把铅笔咬断了。然后他就这个男主就拿起自己的铅笔盒，然后把所有铅笔都扔到了地上，然后那个壮汉就把一把铅笔都 直接抓了起来，一直看着那把铅笔，就还是塞到嘴里咬断了。然后这个男主就，我操，这学校人果然不正常。然后之后这个人就一直在做这些，就是表面上他在测试别人是不是正常，但其实他一直在害别人的这种。
哦。
抽签啊什么的，
他当初会给我推荐，是因为那段时间我年轻的时候特爱看《银魂》，
嗯，
然后他说，那你要看爱看《银魂》，肯定还爱看这个，因为《银魂》有时候会随着剧情的发展，就进入一个特别火爆的那种完全无厘头，然后顺着这个无厘头继续发展下去那种特别无厘头。
嗯、我给他推的都是《银魂》学过那些东西，
就对他说这个《银魂》其实就是有很重的学这个的这个痕迹在里边。
对，
我看的时候发现确实就是。
对，
就是特别日式的那种无厘头爆笑，
而这个动画其实制作也很好，它不是说制作好啊，就是它的这个很用心。首先它跟漫画基本就是没什么区别，然后那个配乐是那谁吉田拓郎，
嗯，
然后男主是这个樱井孝宏老师，
啊，
如今
已经
作古了，这个、
没有
孝宏了，
最近还出现在重制版的第二部里面。
啊，是吗？
对。
啊，然后那个哦，是吧？啊，必须得是他，
那得是啊
，FF 七，
得对呀，
啊，
那克劳德了，
渣男必须得是他配我。
对，
然后那个
不也不是，
这里面还有什么恶搞了一些皇后乐队的那个弗莱迪莫丘利，
对对对，
什么那个还得有个叫机器泽的一个机器人，那个是谁配的来着？若本归夫，就是看着特可爱的一个机器人，是个大哥声音，反正就是动画漫画都挺好看的，很古早，但是资源很好找。
那叫什么名字？说一下。
魁就是那个。
魁
五魁首那个魁，对，两个感叹号，然后库洛马迪高校，或者好像也叫天兵高校吧，
哦、
这个艺名啊、嗯，
完结了吗？
那早就完结了，
很老的作品，
哦、对对对，
嗯，
就是介绍这个，就是你知道你刚才问我们这个互相案例的这个事儿、
嗯，
其实这个罗布老师第一次看高达呢，
嗯，
就是我当时说我说这个。高达00挺好看的，你看看吧、
嗯、
然后但是其实当时我也没看多少，我就看了前两集，我说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推荐给他，然后呢看
因为当时有个语境，就是我俩都是当时还挺二次元的，就当时
没有
有
到底是不是、啊、
不是能说你黑料吗？
是
这期
不能不
能
不 能,
不能是
看着看着我就很激动，我就给他把后面故事剧透了，然后他说我操你等着，然后第二天来上学
黑这个
罗布老师就是满脸疲惫，他说我昨天把第二季看完了、
嗯、
今天我要给你剧透，然后就在我旁边把第二季我还没看的部分全讲了一遍、
哦、
然后就睡了一天，就在座位上睡了一天，
课也不上了。
对、哦、但是罗布其实根本本来上课他也睡，一直
睡也
睡
是吧，
特
我感觉
也不是我好像我学习也学习，
因为我感觉你们俩应该都是坐在最后那排的人、
啊、
因为感觉个挺高的、
啊、对, 对、
嗯、
然后就是处于一个老师的视野盲区，或者是给
我俩就是、要不就坐斜前方，就是要不就坐同桌，就是来回换位、嗯、
我
俩就
最后位置那几个男生吧不是很在乎到底谁该坐哪儿，
哦，
比如说我这节课我就跟八号有好多想说的，
嗯、
然后就换位儿，
就换位儿跟八号说、
啊。那你们老师不管啊？你们是大学教学法是吗？
老师也管，但是我们
现在
挑那种老师不会管的课。
我们那个学校真的是挺大学的，
哦、
嗯，老师真的就是发现你要是乐意好好学，我真好好教你。
嗯、
你要是真没什么兴趣，但是原因
他不强制你，
对，就是可能是因为你已经学挺好了，你这节课对你帮助就是不大。
你的意思是说
你、嗯，
你
就可以，
你本人学习就很好，所以不用这样。
那当然，完全是相反，完全是相反的意思。但是八号是这样的，
八号学习好，
八号学习好。然后我是那个就是不搅闷，我就是
不搅闷，能听懂吗？
乡音乡音。
我就是那种学习不好，但是能跟他玩到一块去的人。
这老师，我们那个学校老师都很有个性，就是他是那种，有点像初，因为初中的老师还都差不多，就比如有认真负责的，有那种不太搭理你的，但是到了高中，感觉大家都很有个性。那几个老师，我昨天特意翻了翻我们学校那个贴吧，就是、
嗯、还在呢，
还在，还有那种喜爱的老师投票，就是投。开头还真都是那几个、
哦、
有一个很像这个女校之星的这个，
这里面新老师的这个
比他更女性化一些的一个男老师，
我最喜欢这种了，
我罗布知道吧就是那个化学啊、
嗯嗯嗯、
他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他是京剧他
唱旦角的，他是
对
哦
对，我们有一个化学老师唱旦角的，然后平时走路
男老师
平时在那个街上走路的说话的风格都带着点那股子
很软
那股子劲儿，其实你说的软吗？我仔细研究过，它不是软，它就算唱旦角也是那种，
不是它声音软，音色很软，
啊、对，音色
软，语气还是
对、
嗯，
就是那种有点就是那种花美男那种感觉的、
哦、
那种老
师，挺帅的，
就长得也特别清秀的一个老师，
对，然后在女性这个学生中有非常高的人气，然后教的确实好，
然后还有女同学克他跟别老师的 CP， 当时
对，
哦、
还有那个被克的那个老师呢，就是一个远近闻名的一个，哎，能说名字吗？我操，
不能，
那不能了，
能说外号吗？
让你说外号吧，
外号。外号也有名字，就是什么哥，反正就是一个什么哥，他是教物理的，
完全相反的一个男老师，
对，就是一个天天穿着这个美军风格的衣服
，US Army 的身上就写的，
对，是个枪迷，然后呢，就是
军宅，
对，然后
老白穿衣的风格，对，
对对对，比老白帅啊，
然后当然了，
穿皮靴上课，然后他很严肃，就是他是那种，就是他很严肃的在逗你笑，就是你很想笑，但是他的表情让你不敢笑。你懂吗？就是一种特别，
哦、
他站在上面气场特别强，
哦、
然后他在说一些特别无厘头的话，
对，
然后你就是你想笑，但是你又不太敢笑，因为他的表情太严肃了。
对对对
对，一开始是这样的。
他课讲特别好，
还有我们当时的那个班主任，
嗯、
就是这个被萝卜老师称为“但丁”的一个
哪
个
但丁啊？
就是
我最喜欢的丁
鬼泣三的那个但丁
啊
、他是个老头，我一开始我都也不是老头，我一开始都不觉得他是个老师，他那个气质不太像教课的。
为啥淡定？
化学
头发银白色？
不是，他给大家讲那个配平的时候，他就是说，你看这个
化学是
这个，对，这个这边向下，这边向上，越来越，然后就变成那个淡定双手拿枪的那个
封面上。鬼泣三的那个概念封面有一张图是淡定一手拿枪指着下面，
对，
另一只
手
拿枪在后面就是朝上指。
哦、对对
对，那个动作越做越像，
不是越来越像，他就是那个动作，然后他就一直保持那动作，说你看，
哎、枪
手，然后萝卜就开始我操淡定，然后我们就开始狂笑。那个老师其实他就是也挺逗，他给我们讲那个天平的使用方法，他不是说量这个时延吗？折腾了半天，他说咱们啊，就今天就要讲在这个砝码不对的情况下，怎么量出100克的这个氯化钠。
嗯、
我说行。然后他就开始讲说，先用这个就不得各种做换算嘛，
嗯、
比如说这不够100，那就这样算，最后称出几个再加一起，
嗯、
好不容易那称了得有15分钟，给、嗯、我们又讲又称，捧起那个氯化钠，他说同学们这个就是100克氯化钠，然后一个喷嚏打出来，然后所有的那个盐全都飞在空中，然后同学们就是也笑也笑不出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啊、然后还给我们讲，
后来我也当老师了，就是刚走上社会的时候、
啊，
我当过一年的老师，而且就是英语老师，
啥新东方、啊、
类似那样的机构、
啊、培训机构，
不是正经老师啊，
是正经
邪恶机构的、这个，
对，就是邪恶机构
狗腿子。
然后那段工作让我瞬间把之前对老师所有的那种。有一些成见呀、啊，有一些他总管着我，也讨厌的这些印象，全都给烟消云散了。
我操，嗯，
就因为我教的就是高一、高二、高三的学生的英语。
你才多大呀？
那时候我就是22、23嘛，
嗯，
就是没多大。他们有时候因为我年纪和他们比较近，所以学生会主动来找我问问题，哪怕他们自己有别的老师在带，
嗯，
然后主动过来说那个刘老师，那个给我讲讲作文怎么写，
嗯，
我说为什么你不问你自己那个代课老师？他说因为我想写一个追星的事儿，
嗯，
然后那个老师是个岁数挺大的一个男老师，40-50岁，很严格，
嗯，
可能干脆就让他你换个题材，你别写这个，他就会找我来，因为我不会打消他这种。突然想写点啥的这种爱好兴趣嘛、
嗯，
我就会认真的教他写一个追星的一个英语，然后他尝试在这个过程中把一些他能学到的，expression， 然后就教给他了，
嗯、
然后他就能用到，然后记住。我觉得这样其实就是兴趣和情感是教学中最重要的这部分。只不过如果你每天在教学中都注意这部分的话，你的工作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累。
嗯，
所以时间长了，你慢慢还是会变成就是有点。我们都希望我们遇到的老师都是那种特别好的，能时刻的在调动你的情绪、培养你的兴趣的方法来教你。但是这种方法有多累，你知道吗？一个老师想准备好这样的一节课，他可能要几十倍的时间去投入进去，他无法时时刻刻。可能有的老师做得到，但是那就是那种极品老师。你不是看贴吧去了吗？那你看咱学校动漫社吧了吗？
哦，我没有，我知道有那么个东西。
我是当年是我们学校动漫社社长。
我操！二次元，
快
说，
没什么，就是因为在我们那个时候，尤其是我们是个小地方，其实不是什么大正经地方啊，
怎么不是正经？
城乡结合部一样的
不是正经地方，那
对是个小地方，就是人周围这个学生就是。咱电台里私下说啊，就是可能
电台里私下就没法说了
跟听众们私下说 啊
没事，就是我们那个是我们长大的这片土地，回头可以找一个机会，
不是一个特别，
但是大哥你在以前节目里都说好几次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啊、没关系没关系
你这不给暴露了吗？
没，我不在乎、
啊、
就是身边能找到这种 喜欢这类东西的人其实特别难得。
嗯，
现在挺多，现在挺多，
现在当然多。
随着
时代的发展，现在这玩意儿是基本盘，好吧？嗯、但是
二次元啊，你说
对啊？
你知道我刚入学，就是那个高中不是先军训吗？
嗯，
就罗布老师自己拿几张纸在画画，
嗯，
画这个美少女。然后在这个宿舍引起一阵讨论，
是哪款美少女
不认识？
初音未来那时候能画啥？
啊、
东方
哦，我、操，
画个 Fate 的，
还是资深的啊、
哦？那你确实挺二次元，
那挺二次元。
但我有点好奇，你们高中那个动漫社干嘛呀？
我也很好奇。
嗯，我们去漫展 cosplay， 然后
去哪儿了？哪有漫展？
北京的，然后、
哦、我那牛
是天津市里的
啊啊、哦！
有、
哦哦、
天津其实搞展会特别多，
哦、
一直以来、
啊、
漫展这块
我以为就在世纪广场。
你们是每周都有活动吗？
嗯，小活动大活动吧，画个画啊什么的。因为我当时会画点二次元。
你们高中生活这么丰富，
我
直接下班去，不是下课就回家。
我怎么跟你们的高中什么不一样啊？真是。
我们高中也没有社团、
啊，
可能有。
我们是自己组织，但是
我们高中是有社团，但我们都没有参与，因为你好好学习，
啊、
你不是得、
啊、
哪有时间搞这些、
啊？那你看罗布老师的高中生活。
真
的还是不一样，
多彩、
啊！
哎，但你们俩中间有断联过吗？没有，是吗？一直就联系。
有吧？
因为高中毕业的时候，大家各奔东西那段时间，加上上大学，刚上大学挺忙
啊，
就稍微断联了几天、
嗯。我上大学跟个傻逼一样，就是我真的我是真的学习，你知道吗？
我靠，
那当然，
就是可是就是我听过很多人说，就是你最好学会一些社交。但是我就是学不会，我不想社交，我在那学习，然后就想学习。
我觉得纯放屁。他八号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
妈的，我
一直是一个那种就是看上去闷闷的，有点像雨宫莲那种男的，你知道吗？
然后呢？
然后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把所有的 social 做到完美了。
哦，
最后你发现这个人一天到晚闷不拉几的，最后谁都认识，
我不想
谁都跟他关系巨
好。因为高中这个事儿，你认你和一个、
哦、最讨厌这种人了。
不是高中你和一个人成了朋友之后，你就会被迫的和很多人认识。
嗯，
就是这个男生的圈子你也知道，我操，咱一块儿那什么去，然后
那为什么你那朋友我不认识啊？这理论根本站不住脚，
因为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拉倒吧，你就是你，他上高中的时候是最最亚逼的那种。
我觉得如果他来说我不想给你添麻烦这句话就特别绿茶。
对，就表表的那种那种男的，真
不想接受
你。但那些朋友并不是真的朋友，就是认识。你们要干嘛呀？
他到现在还能去参加一些什么高中的那个婚礼什么的，一说就全都有联系，全都认识。我就
没有。
因为我是文科班，我有联系全是女孩，
那挺好的。
你看看，
然后就都结婚了呀，这
萝卜他们一个班可能就三五个男生，
六七个男生、
嗯、啊，
剩下四五十个都是女的。
对，有没有什么你们喜欢的校园作品啊？可以说说吗？
说
除了你刚才
说
那个魁什么什么，
恶霸鲁尼，
我操，你说说。
就不是，
这是
因为昨天聊是绝对，这个是纯正校园作品，
啊、
就 R 星的一个游戏，
铲球的鲁尼，
他就是、啊、就好像就高中嘛，是高中还是初中、
嗯？
高中，
高中，
但是这名字特别狠，就是因为他们说那个主角长得特别像鲁尼，所以就其实这名字跟鲁尼一点关系，
这游戏跟鲁尼一点关系
没有，我知道，
对，
铲人那个吗？
强行贴了个鲁尼，
应该就是有 PS 二的朋友，应该好多朋友都玩过这游戏吧？就 R 星做的一个校园 GTA。
PS2 上的游戏吗？
是 PS2 上的，对，
我没玩过，没在 PS2 上玩过，别处
就是你去上课，
对，
然后有好多课，什么化学课呀，这那的，就每个课都是小游戏，
对 对, 对。
然后你要是不上课的话，你要在学校里边晃荡，就会有那个，我记得，我依稀记得，好像是就会有那个保安来找你，
嗯，为什么不上课？
啊、对你必须得
潜行
去上课，然后你也可以在学校里边跟人打架啥的，
分帮派。
啊，对，它是一个，其实它是一个重剧情的游戏，
对，剧情写的特别好，
美国佩鲁索纳是吧？
啊哎，说的对，
不是
小人生活。
哎，你这么一说，那《佩鲁索纳》也是
啊，对啊，
太
是
作品对吧？
啊，就是三四五。
你现在跟我说校园作品，我第一时间想到就已经是《佩鲁索纳》了。其实
我操，已经成为当代的这个。
对，因为如果我不说他，我就只能说一堆巨二次元的，就那种。
那你
School Days 是吗？
你说说呢？
你让我说校园二次元的作品，我上高中的时候就看。
啊，
然后就狂看，太多了，费萌的不费萌的，热血的不热血的。
你说说个费萌的，我听听
什么？哎，对，什么叫费萌？
又费又萌。
青不能操，我想差点想说青音少女，
啊、
青音少女纯萌不费。
哎，怎么叫废呀、啊？就是
废萌，就是那种你看了你就废了的那种，那种就只有废人才会看的东西。
废
字面上的废，废不许侮辱我的废他。
废是形容你自己的，萌是形容作品的。
哦，
对对对，
我怎么这么难听啊？
可能可以这么理解吧。
哦。
精灵少女是我的第一个入，就是当年有个词叫入宅作，你知道吧？
哦，也现在也有好像。
就是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这个二次元？就是精灵少女是我的第一款
啊，我第一款是那个猫和老鼠。
你真的不是二次元、
这个
啊？那我还比你
早。
哆啦 A 梦，哆啦 A 梦。
行，我是
和老鼠，哆啦 A 梦能说反了吗？
对，对不起，哆啦 A 梦算二次元吗？
那就算呗，
算
啊、
哦，
那
擦边二次元，
那我这
你婆
，
嗯，
还要再说
校园暴力
推荐，
校园暴力主题算校园主题？
青少女还用推荐吗？就是
啊，不用不用，
不用推荐了。
行，
啊，我还想到一个，那个有一个电影，我觉得特别好，是一个纯纯的
莉莉周的一切。
哎不，哎类似，但不是，但不是，是那个听说同岛要退步
啊
啊！
你们
就是昨天就想了一下，这个电影应该挺有名的，因为他当时
获奖了，
对，当时得了巨多奖，还是当时一二年电影，是那个当时电讯报的第二名，然后还拿了日本的那个学院奖，拿了好些奖，然后而且。他那个拍法也特别时髦，他那个导演是广告出身，就那个时候有好多嘛，像中岛哲也什么的，然后拍电影，他也是，然后他那电影拍的特别时髦，用了那个 POV 的视角，然后包括他那个同岛，就这些电影不知道听说同岛要退步嘛、
嗯，
他那个同岛其实全整个电影里边都没出场，
出
哦、
对，
他是作为一个麦克风一样的人物存在的，然后再加上他还有那种 meta 的元素，因为他里边就有一组人物是拍电影的，
嗯、
是学校那电影社的，
哦、
然后他们就一直想拍电影。
嗯
嗯，
然后再加上他用的也是当时的那些就是那种青年明星吧，就什么石木龙之介啊、桥本爱，还有那个东出昌大、
啊、
就是当年那一波就是很年轻的还在演高中生的现在的
告白，
现在的年轻，
但是在他所有这些噱头之下，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电影，就是你看了之后就会觉得、
嗯、
就我觉得他是一种就是日本日式青春片的一个升级版
啊、
哦，就他把原本的那种青春片拍的 那种比较朦胧比较模糊的那些东西，他给他做的特别，就好像他给青春这个概念给了他一个特别能感觉到的一个形体一样、
哦、
这形体就是那个校园、
嗯、
就是校园里边的那种人际关系，包括那个人际关系里边隐含的一种模模糊糊的那种等级制度、
嗯、
就谁是这校园里边的大明星，
对，
同岛就是那个超级大明星，就同岛就是他们学校的一个神，但是这个神现在要退出他们学校最好的这个、课外活动部，这个事情变成了学校的一个大新闻、
嗯、
啊，然后就是说这些人就围绕着这么一个大新闻、
嗯、
然后有几组人物关系，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你就在这里边看到就是你所有青春的时候，就是所谓的青春的年代，你所有的那些欲望啊、幻想，还有你做的那些事情，如何跟整个的这个人际的这个系统，它是如何相互影响，然后互相强化的。
嗯
嗯，
就哇非常精彩。
我关于这电影我有一个豆知识，就是我当时为什么看这个电影我觉得绝对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原因，你们就是因为他这个电影的剧本是一个获奖剧本，他这个编剧也获奖了吗？他这编剧是谁呢？是网球王子的动画片里给那个海棠打蛇球那人配音的那个配音演员
啊。是吗？
是，
哇，
就是他是一个他跨界的一个作品，当然他那个人本身就也挺厉害的，一直在涉足舞台剧什么的
啊，
所以后来就去拍，就是写剧本，
叫啥的？
喜安浩平。
哦哦哦哦，
嗯，
有印象，
就挺牛逼。
这电影没看过的朋友就是强烈
有福了啊，
太好看，
一定要看，
太好看了，对，
嗯嗯，好，那个这个环节咱还有吗？没有，就是直接下。
还有一个，还看过一个《废柴联盟》，你们看过吗？
我听说过，都没看过。
其实叫它叫 community， 就是那个社区大学，
嗯，
就所以它也算是一个擦边校园嘛，就它其实是一帮成年人，
嗯，
然后去上那个社区大学。
是美剧吗？
啊，对，是个美剧，是个美剧。
嗯、
对不起，最重要的信息都没
说。就是，要不然就接
但他这个美剧是那种，他是那种就是玩流行文化的，
嗯、
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哦、嗯不黄不暴的《瑞克与莫蒂》啊、
哦
就是他里边大量的对于流行文化里边的那些什么概念啊、梗啊、还有桥段，还有包括类型片的这些东西的那种拼贴、那种耍弄，就是、
嗯、
比如说我这一集我就是一个黑帮片，我们就用黑帮片的结构、
嗯、
但是拍的都是你生活里边这些屁事儿，
嗯、
就是这样一个就是一个优秀的一个沙发土豆的作品，
嗯、
大家就是如果最近生病了就可以，
这生病了可以看，
好多人感冒了，
搞就感冒了，
我可以说到这儿，我说一个吧，虽然说的美剧了嘛，我也是临时想到的、
嗯、
就是擦边校园嘛，不是那个擦边，
是
题材上擦了边，
对对对
对，
我最近看了一个美剧叫有点老了，叫那个韦恩，
嗯
，也只有
布鲁斯，
对，不是对，这第一反应是布鲁斯，对吧？
对，
不是那布鲁斯韦恩，就这片子叫韦恩 Wayne，
嗯，
只有一季，它是那个 Amazon Prime 出品的，它其实讲的是一个在校园里格格不入的一个 小男孩的事儿，十六岁小男孩，
嗯，
他是那种，就这个片子他的利益是什么？就是这个小男孩其实就是蛮王柯南
啊，
他是一个对现代人类社会一切就是公共公序良俗一切漠视一切的那种，
哦，
但是内心却带着一种对生活的那种热爱和对正义的诉求的一个小男孩，他所有他觉得不满足他看不惯的事儿，
名侦探柯南，
我就拿起板砖往你脸上砸的那种人，
哦，
就是
会人格，
对，特别他特别像一个亚库扎，美国亚美国边三，对，就是，然后他是这个片子他跟校园的关系很大，因为这个片子里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他的校长，这个校长是一个窝囊废，他就是学校毕业的，然后长大了之后当了这学校的校长，但是他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天天被人校园霸凌，然后起外号，导致别人提起他来必须得带上外号才想起他是谁，然后等他当了校长之后他对校园霸凌却没有办法很好的治理，而韦恩的出现，韦恩其实是一个就是有热情愿意去扶持正义的一个小孩，但是他却必须以校长的身份去对这个小孩，对韦恩这个人去进行一些所谓的成年人的规训和管教，你必须得明白大人世界是这个规则是怎么运作的，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去教他这些事情，但是韦恩就听不进去，有一天韦恩终于我说的全都是第一集的事儿，都甚至没到第二集，就是韦恩有一天因为一些原因他决定离家出走，而且我要去美国的另一个对角，我要去佛罗里达，然后去完成一件事儿，然后他偷了他爸的这个自行那个摩托车就出发了，带上他最心爱的女孩，那个女孩就是有一天去他家门口敲门说你要买饼干吗，跟他岁数一样大，
你这不诱拐吗，
也是他，然后但是到最后他发现这个女孩在家里被他两个哥哥和他爸爸就是对待的很暴力，很不好，然后这个片子为什么好看呢，就是因为他看起来让人舒心，就是
他变成一公路片了，
对，最后变成，啊，那个校长又出发去找他，然后就是一个发生在公路上的校园片，最后变成还有他的同学也去找他，然后那个为了救那个女孩，然后那个女孩的爸妈那个爸爸和哥哥又出来找他，然后警察也出来找，警察那老哥也是一个特别好人，就这片子里到看到最后让我发现，如果按照常规的逻辑，那个警察就得特冷血，就得特公事公办，然后那个校长就得特迂腐，然后那个女孩的爸爸就得特复仇特坏，最后都不是，最后这片子里几乎所有人都挺好，我感觉，都让你很安心，就大家都是有生活的人，都是有心理柔软的那一部分的人，大家甚至最后几乎所有人都能离，连那个警察连那个校长最后都有被韦恩感动的地方，都会愿意为了韦恩的这种正义去稍微牺牲一些所谓的人类治社会秩序中的那种公序良俗，去达成韦恩想达成的那件事儿，
还是布鲁斯韦恩吗？一包
纸。这个片子这个剧倒霉在哪儿呢，就是他在第一季的结尾留了个特别大的扣子，而且是一个那种完全逆转，就是那种特别巨大的那种扣子，但是这个片子就可能永远不会有第二季了。
为什么呀？
因为据说因为一些
收视率不佳
大人的原因，这个片子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再出第二季了，
嗯，
至今也没有任何消息，但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美剧，跟校园关系也挺大的，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布鲁斯韦恩有很多续作，哎，
你刚才就都没听，直接跳到布鲁斯韦恩。
他给我这个罗伟给我推荐过这个，我还是没看。
对，我给你推荐啥你都不
看啊，根本不看，
对不起。
白
白，但是这好像是今天说的唯一一个有这个师生关系描写的是吧？
有非常多的这种师生。
哎，对，同道里边其实也没有太师生，对，主要是同学
学生视角，
对。
对，我昨天还想说蜡笔小新算不
算
这个校园？
算
呀，
肯定算。
因为
我最近一狂看蜡笔小新，
哎呦太好看了。我为什么突然说蜡笔小新，是因为前几天有一天我就是网易云的歌单在那个耳机里随便播，然后我就出门就在车上一边坐着车一边听歌嘛，后来就放到了那个就 Southern All Stars 有时候希望的车辙那首歌，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哎，我给你播一下那首歌。
快快快。
然后那首歌是什么呢，是蜡笔小新有一集里的插曲，就是那个松坂梅老师啊，就好不容易谈了一个男朋友德朗医生，一个接骨院的，然后医生要去国外了，但是那阿梅就是爱傲娇，说不喜欢你你走吧滚吧滚吧，就那种傲娇，其实还喜欢人家，最后在小新还有园长还有一堆人的就是劝说下，然后园长开着那个校车，就那搞笑那小车，载着一堆幼儿园小孩和那个松坂老师追德朗医生，然后一边追那个 阿梅一边就说啊，我其实我喜欢你，然后就插曲就是这个曲子，就是一边在车上我一边听着这个歌，然后我这个眼泪我就唰我就下来了，因为这个故事结局德朗医生最后是死了嘛，就是去国外然后遇到恐怖袭击，就是给你不
我不知道这个，
这是最有名的一个桥段，就是非常成人的一个桥段，
就我靠，
所以阿梅最后她好不容易得到的爱情其实是失去了，然后校长，但是校长和孩子们就开着那搞笑的那小巴车带着他去机场，然后阿梅终于说德朗医生我喜欢你，然后那个眼泪长
出来，蜡笔小新真的可以让你这样的，
所以我昨天想说为什么要说蜡笔小新，我感觉这里面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虽然是幼稚园啊，但是还很就很动人，他有非常成人的部分，
我一直有观点就蜡笔小新不是给小孩看的，
对对 对,
对，他就是给大人，
对，而且你要是看漫画的话你会发现就更是如此，
是哦，就是说漫画，
对啊，
对，我最近看了那个蜡笔小新的那个大电影，最新的那个
3D 的那个
那个我觉得他失败之处就在于他根本就想两边都讨好，又给小孩看、
哦、
又给大人看、最后小孩看的也不开心，大人看的也不开心，最后就不是很好、
没看啊，没法回应你
就那就到此为止，
把八号抓起来
咱俩这节目录完之后咱俩就断了、
散了散了，
不会断的，不会断的，
对，正好聊到这个老师是吧，
对，
这么正好，
这不是你带过来的吗，
对，如果大家有什么就是想聊的，就是你有什么喜欢的作品可以在评论区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也许就是可以看到一些就不一样的作品出现。今天我们这节目的第二部分是聊聊最近看的书，我看的是何珊珊的一本这个漫画叫《女校之星》，这个书我就是昨天看完了所有他的作品，今天非常激动，想来给大家就是安利，但是实在是觉得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出对他的喜爱、现在就是处于一个语无伦次的阶段，然后我给大家简单做一下介绍。首先你们看了吗？八号肯定是看
过
的、
看过，
我完全没看
过，
我就来专门听您说这事。
好的，
而且我特好奇，它是单元剧还是？
它是算是单元剧，它就是每一章，现在是每一章是第几课第几课这样，然后呢，每一章里就是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和后面的故事也许有关联，也许没关联，但它其实是。基本上那个小故事的情节是特别简单的，
对，
这我们后面可以说，但是小故事都讲了什么，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小故事。
高刚，你看过那个女仆咖啡厅吗？那个实习证书那个
没看过，
就是那个应该正经的名字叫即便如此小镇依然不停转动。
哎，是那个机器人那个吗？
实习证书的那个一个、
好像没看过，
其实有点像，那个感觉有点像、就是他故事之间没有什么，而且他也没什么可主不主线的，就是学生上课然后老师讲课然后上下班一些事儿。
那主角就是这个女校之星，指的就是这位老师是吗？
对，女校之星、他这个女校就是他发生的这个舞台星就是这个老师，他叫
星
他姓星、
星
老师，
星
星
星、
对，星星后熙，然后这个老师所以就大家就叫他星老师，所以你感觉女校之星是一个，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内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书名是不是在想女校里的大明星，好像
对，肯定很恶心，
对对对，就发现根本不
是、
就根本不是。这个作品首先我喜欢它的地方就是在于你听女校然后一听男老师，你就会觉得哇，那这个就是
很不健康，
肯定很恶心、没有这完全没有这些内容，而且我觉得他也没有特意去设定性别的对立，比如说我这个学校里都是女孩有一堆就是刻板印象女孩的描写，然后这个男老师就怎么去就冲击这种对立、就是他有自己的男性的方法去跟这些女孩去对峙，没有任何以上我说这些东西，这是让我读得非常舒服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虽然他叫女校之星好像在搞一些性别的东西，但是他里面是非常正常的去描述人和人的关系，然后这老师他也没有特意把他刻画成一个男妇女主任这样的角色、就完全没有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作品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念、都可以看都可以念
念女校
念女校，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的地方。然后这个做简单说一下这书，他是一个他现在正在连载，然后这次他简中版出了第一册，希望新经典可以把后面几册也出了，
肯定会
出，
而且我觉得这个书确实是很值得收藏，因为它算是那种断片一样的小故事，一个一个一个
断片的，
对对，它比较适合尝试，就是你拿着那个实体书去翻，就相比较有一些漫画看剧情的也许你就选择电子版了、你就像这个书我觉得它就比较适合看实体书，
这大小也特舒服，
嗯，
但我看这书面我就觉得特说不清，不知道这
他有点像古物兔丸，你发现没？
是
他的画风，
他的那个、
嗯、
这个作者他很喜欢古物兔丸。
哦，对对对、
哦，
他喜欢那种眼镜男。然后，
哎，他首先，哎，我现在有一点，我不知道，我先介绍。既然你说眼镜男，那我就先说眼镜男好了。就这个作者，就何珊珊这个作者，他的XP， 他的，我觉得他就是他就是非常喜欢眼镜男，眼镜男，然后这个
知性是吧？
对，有一种知性，就是感觉就是有点帅，但又没有特别顶级的帅，就是一点帅，然后有戴着眼镜，然后散发出一种知性的就是魅力的男性角色。他所有的作品里几乎都是这样角色做主角，包括《女校之星》，还有去唱卡拉 OK 里的那个男孩，
对你上头了那个，
对你上头里面那几个里面的几个角色，那个短片里的几个角色，
搞这样的男的吗？
我觉得如果搞搞他要做成青老师这样的装扮，他需要再把头留长一点。对，
我去，
对，把头留长，或者说八号
再
把那个头发就是整一整，整成这样，差不多，对这种感觉吧。
行，
就是好，这个是角色的问题，还没有说这作品。这作品是2020年开始连载，然后这个作者叫何珊珊，他是1995年出生的，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漫画家，而且他没有助手，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自己画
的。
就是，
而且他非常细，他这个背景，因为他校园故事嘛，
对
啊，他经常比如说学生们在擦桌子，
对，
所以那桌子就得画，然后擦玻璃，玻璃也得画，
嗯、
就是他不是能省背景的那种画法，
而且
他
非常仔细，他特别精致，这个漫画的，你以为他有一堆助手吧？其实没有。
对，安老师，你有关注过他就是一些背景里面黑板上的东西吗？
哦，我好像没有。
就是他们竟然会在黑板上吸点什么东西？
哦，那个也有画。
对，经常在背景里，他还有点。叙事作用一点点、
哦、
就他就是那种自己怎么说随性加的小细节，就是没有也不影响，那他就是想加，我觉得就是、
哦、
就爱画，
有意思、
嗯、
我可能是我昨天看太快了，我打算再看一遍但是我真的特别就是觉得这作也特别有诚意，而且嗯，还继续说这个作品，他是得了好多奖嘛，这书的腰封上也都写了、
嗯、
我就不想赘述了，因为我觉得得这么多奖是应该的
说得好
嗯，他一开始是做发表同人志的，他是一个因为他是一个女性作者嘛，他有好多的作品是讲那种嗯，叫 bromance、
啊、
对 bromance
就是八号跟萝卜这样
什么
啊？你说很对、
啊、
你说很对，
今天之后就不是了
啊。嗯，不是 no 就是之前那个山内和川岛就是两个搞笑艺人，他们不是有一期谈漫画的综艺嘛、
嗯、
然后之前我分享到群里了，那个节目里就是说有一天川岛这个主持人他很喜欢看漫画，他就说哎，这个何珊珊老师的作品那不就是 BL 吗，
有种 BL 倾向，
然后就被喷了、
嗯、
就
被业内
你胆敢说我们这个东西是 BL， 你就是完全的错了，他根本不是，他是、
这个界限在哪里呢？
界限很模糊、
就是、BL 就是说有恋情和这个关系存在是吧，
对，也有 love 存在嘛，因为是 boys love 嘛，
就是弗洛伊德研究的那个军队和同性恋的那个关系是吧
不是然后但是 bromance 是brother 和 romance、没有 love，
就高于友情的这个感情，
对，
是吧？
所以它不是 BL 作品。但是《女校之星》这个作品，你说 BL 什么的，好像还也还好，它里面没有什么就是太强烈的，就是男性和男性角色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它里面有几个男老师是会有、
关系挺好，
让人觉得挺萌的，但也就仅止步于此，
可以磕。
但是他的另外一部作品叫去唱卡拉 OK 吧，那个作品最近也出了电影，是那个林野刚演的
哦，
对
哦，
那个就挺有点模糊，那个界限有点模糊，但你还是不能说他是 BL， 就我不知道，因为我那个作品去唱卡拉 OK 吧之后还出了一个续作叫去Families， 就是去那个家庭餐馆吧、
哦、
然后他现在只出到上卷，上卷的结尾，然后下卷不知道，上卷的结尾两人抱在一起了，
哎呀，
然后我不知道他这个抱是个什么含义，我昨天读到那儿的时候我都快死了，我说这是下卷呢我说这下卷这是哪儿去了，这到底什么情况，但是就不知道，但是截止到上卷为止他还是 bromance 的这个范围内，
很精彩、
但是这个不要这个男性听众不要听了这个就是退让、这个东西没有，
为啥呀，我就爱看这种
有很多是受不了的、 但他这根本就没有你们想象的那种，就是可能会就是特别倾向于某类读者。
对
对，他是所有人都可以看的那种，很就是轻松日常喜剧。
对，他是其实他是一个搞笑作品。
哦、
哎，我觉得我现在说的好凌乱，但我
就真喜欢啊！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对这个书的爱。我现在、
哎、那我问一下、就我还是有点好奇啊，就他这个女校之星，他是个教什么的老师？
他是教国语的老师。
他教的东西跟这个情节有关系吗？
其实
没什么屌关系，
就完全是围绕这个人物的性格
啊，不围绕他
啊，也他也不是
这里面、
哦、
很多人都有描写、
哦，
而且是很清淡的那种描写。
他让我把它就分类为什么呢？无机制喜剧漫画，就是因为有一些漫画就是喜剧，你看完以后就哈哈乐那种嘛、嗯，或者是他用一些特别无厘头搞怪的，然后让你笑那、嗯、有那种的，也有那种比较内敛的搞笑，就是我这个是一个冷幽默，我就笑了，
嗯、
我不笑你就是逗你笑，就是给你搔痒，给你掏你胳肢窝让你笑，也有那种漫画。但这个书就不属于以上所有的类别，它是一个，哎，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那个网络烂梗啊，就是这个常熟阿诺最近的这个剧情里不是有一个
你怎么变成柯南了，
出现了一个人物，大家都管叫冷面笑匠嘛。我觉得我当时看完这个书，我就觉得这作者可能是一个冷面笑匠，就是里面的角色不会笑，就是偶尔吧、
啊、
这个老师偶尔喝酒之后可能会笑，但是基本上来说
喝酒之后就变成另一个人。
对，喝酒之后巨逗，但我不想剧透，反正挺逗的、啊、但是基本上来说这个老师在作品里所有的画面都是这个表情，封面这个表情、
哦、
就是他没有表情，
他们的情绪都很淡其实。
对、
嗯、
但是真的很逗，就是他好像在用一种非常无机制的手法在描述一些很细微的日常的搞笑的情节，让你觉得这作者非常的有品味。
嗯啊，对，品味说的好
哦，我好像有点理解这个感觉了。
对，
可能有点像日本文学一些东西，
有一点，我觉得它的文学性还是挺高的。然后这里面的主要角色呢，就是刚才搞问了这个星老师是干嘛的呢，他是一个教语文的老师，教国语的老师、
嗯、
然后呢这个书也不是以他为主角，这个书有几个就是群像，有几个主角，有三个主要描写的老师，一个是他，还有一个他的同事
叫什么，
是一个
小山小川、
小林、
啊、小林
对一个非常阳光开朗大男孩
对
对，然后还这个他们俩在办公室是坐同桌的，所以他们俩经常聊天、嗯、这个老师也有很多的戏份、
嗯、
然后还有一个老师是高他们一个年级，教三年级的老师，那个老师呢那个有一点像审判知识里的那个东哥，我不知道你们玩了没有啊，就是一个看起来像雅库扎，就是特、
嗯、
长得特可怕、
嗯、
就是蜡笔小新的园长、
嗯、
看着是一个黑道，但是实际内心
特别柔，
非常柔软，喜欢小猫，然后
喜欢扫地机器人
对，喜欢扫地机器人是一个男妈妈，就是那么样一个角色、
嗯、天天喝宿醉，然后那个十一点才还在学校待着，在那醒酒什么的。
对对 对
他不如这俩人描前面
那两个、嗯、他那个就是雅库扎这个老师的戏份相对少一些，主要还是那两个老师，星老师和他的那个阳光开朗大男孩、
嗯、
主要是他们俩戏份。然后呢、
嗯、
主要的学生呢也那么几个，也不多，反正就是一个有一个就是喜欢这个喜欢记录星老师的日常，就是给他写今天星老师干了什么什么，就是给他记他那个观察日记。
但他这不是师生恋啊，这个这女孩就是单纯的
没事干，
对，热爱记录这件事
对，一个没事干天天记录老师今天干嘛了明天干嘛了这么一个人。然后第二、
嗯、
还有一个学生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要立志成为漫画家的一个女生，但是画的东西都是胡逼的东西、
嗯、对非常就是情节转折非常之离谱
对、
嗯、
就是一个女生叼着一个
面 包、
然后早上起来，然后
要迟到了，要迟到了，
冲出转角、跟一个男生撞上，
被大卡车给，
然后
不是把那男的撞死、
对，就类似画这种情节的，因为这是个搞笑漫画，所以不要追求他这个情节的，就是这个怎么说合理性啊。然后还有一些角色，比如说有一个女孩暗恋一个便利店里收款的一个小哥，
对，
然后天天去那儿买一大堆包子，
乌冬包，
对。然后那个女孩呢后面的故事又发展成那个女孩其实她是挺帅的，像一个
对在学校是一个
女生中的帅哥类似那样，
对大家很迷
铁蹄救火那种，
对对也不是特别铁蹄，就是那种比较帅的
眼睛往上掉那个，
对对对，她里面有一些特有个性的女同学，但是女同学的戏份和老师的戏份我觉得有一种五五开的感觉，所以她也不是着重描述女校。
嗯，
我特别喜欢这个书里第一次有一个宣传语，他是这么写的，他叫我找一下，对，他叫青春的舞台可不只有教室，然后背景画的是这两个老师的办公室，
对，
然后还有一句宣传语我觉得也说得特好，是那个即便每天都在见私底下的老师们仍旧充满了谜团、
嗯、
我觉得这个书就是特别喜欢去发掘你小的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的一些细节、
哦、
但你可能没有说出口或者没注意到，但是他一说作者一提出来你就觉得哇、哦、好对啊，
嗯，就是包括他有一次监考他说、学生们你们正在奋战的时候对不起了，这是作为老师的我难得的喘息的时间，
对，
然后他说只有在监考的时候我可以放空这个其他感官，只用视觉看看你们有没有那个作弊、
哦哎、这个点挺好的、
嗯、
因为其实刚才聊校园的时候、
嗯、
我就想到、
嗯、
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数学老师、
嗯、
他其实你以一种现在的角度去讲他不是一个好老师，因为他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哦、
就是他有体罚学生的这个毛病、
哦
啊、而且这个事情后来其实在我毕业之后几年好像还闹大了，反正导致他被处分了。但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
哎、
一个是这老师本人他还是挺风趣的，讲课挺风趣的，是一个数学老师，然后呢、
嗯、
而且我在他那儿补课，
嗯，
所以我了解他的一些私人的生活，
嗯，
包括我们去他那儿补课我就发现我们比如说到的比较早我们就会一块看综艺节目，
哦
啊，就是你了解这个老师的很多私生活的事情，包括还有他谈恋爱的事情啊、
嗯、
就会对这个人产生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
对、
嗯、
对，
就是对，就是哪怕你从其实从一个外部的视角觉得这个老师可能有很多问题，但是就我个私人跟他的、
嗯、
对他的那个情感还是很还是挺复杂的，
嗯，
觉得还挺好。
我上班之后有回去看过一次我初中的语文老师，那个老师、
嗯、
我们关系很好，但是那次呢就是他说那个吃完饭来家里坐会儿，我说行，去了之后他就问我，他说我闺女现在就爱看那些什么那个什么破那个恋爱小说怎么办呢什么的，该看点什么。我当时就很诧异，我说你是语文老师你先问我这个。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啊、哎、就是爱看点啥就看啥，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然后我就觉得我当时就突然觉得我以前特别特别崇拜的一个就是说他
哦
这个是要跟我们讲文学的一个老师，其实他自己生活里他都处理不好这种事儿，
嗯，
反而就是就是你刚刚说的那感觉，
对，
距离更近，
嗯，是，
就你看到这个人的那个多面性，
嗯、
对、
嗯，
就比如说这里面有一章就是完全没有说学校里的事儿，是说这个新老师和小林老师两个老师一起去私下去吃饭，
对，
就是下班了去居酒屋喝酒，然后这个新老师喝多了，喝多以后整个人格大变，就是大变了，
大变了，
对，他这个作品讲。其实他并不是，他是围绕校园讲的，但是他又不是围绕校园，他是那种有点发散的。
哦、我明白这个感觉了、
嗯，
有点明白了，就是特别细。
嗯、对对对，
而且这个细的这个东西还挺有意思，就是能让大部分人理解。
嗯、
我觉得对，
能理解
这种趣味，大部分人是可以感觉到、
嗯。他找的所有的点都是你能理解，你也完全觉得能 get 到笑点，但是呢，你可能生活中你会疏忽掉的一些东西。
对、
嗯、
对，
所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特有品味的作者。
他有一个地方我非常震惊，就是他后面有一个去处理蟑螂的 那一集，他们就是他很怕蟑螂，然后他希望另一个老师帮他，然后老师也怕蟑螂，
嗯、
然后他们又找了说哎。找那个同学来、
嗯、
就是那找那个帅哥，
对、
帅哥姑娘来，然后帅哥来不行我受不了蟑螂，然后他说这样吧，我找一个某某同学他以前养蟑螂的、
哦、
然后他肯定他特喜欢蟑螂，然后就把那个人叫他说哎这不行，我养的是大连、这个
哦、
他养的是什么就是那种好看的蟑螂，然后这个是美洲大连、
啊、
我不喜欢美洲大连、
啊 对，
哦、
对，大连和连是不一样的，然后反正就折腾了很久，然后又那个广播站的那个学生又给通报说谁能帮帮我们了，
谁不怕蟑螂、
哦、
请来厕所逮蟑螂，
还是用文言写的，
对，
然后
底下人就吐槽这敬语我听不懂，
说翻译成日文我再去，然后什么的，就是折腾了一天终于弄好了、
嗯、
然后呢这个老师回到自己工位上的时候说啊好累，然后他就往桌上看了一眼，然后一翻过页来桌上有一个黑色那个夹子、嗯、就他就啊吓了一跳，他以为是个蟑螂呢、
嗯、
其实这个情节根本没有意义、嗯、就是他只是一个翻页而已，但是最了不起的是我翻到那儿我也以为是个蟑螂就是给我看惊了、
哦、
你知道吗，就是他躲开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我以
为我的书怎么了
我觉得他真的很细腻、
嗯、
他的、
哦、厉害厉害
啊、
嗯、
他非常他观察很敏锐，
但是刚才那段你还漏了一个有趣的点，就是这老师一直、
哦、
那俩老师一直在说话、
背后有个螳螂，
那有其中一个老师说哦我好怕蟑螂我不要蟑螂，然后他这儿挂着一个螳螂他自己不知道，
然后这个老这个男主这个星老师看见之后他说哎
螳
他心里想的是这是他的朋友吧，然后他就说螳螂，然后那个老师就说、
啊、
什么螳螂，
然后他就说了个别的搪塞过去了。
对，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想法这样写，因为后面一个女生也看到他肩膀上的螳螂，也脱口而出啊螳螂，然后那个老师说什么螳螂，他说啊那个什么什么，就说了
个
谐音梗就过去了。然后我一开始我的理解就是他们就是下意识说啊你后背有个螳螂、
嗯、
但是那个他发现那个老师并不知道的时候、
嗯、
他就没法再说出口了、
哦、对, 对, 对,
对、
嗯、
为啥呀，
就因为
他可能害怕呀，
对，就本来本身那个老师
更
对，就没你就没法告诉他了，说你背后有个螳螂。
比如说啊，你手你身上沾了一个特恶心的虫子，然后你要是巴巴跟我说，哎，我好讨厌，比如说我好讨厌那个什么
谁谁
啊螳螂啊，不是，然后你这儿搁着一个螳螂在这儿，我会想说，那你这不是，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事已至此已经不能说出口，
就类似这种的、
啊，
就一个很细腻的感觉。
它太细微了，
对对对，就很微妙。
嗯，
嗯
我觉得这个书它并不是非得要你去了解它的剧情的这种感觉，所以讲出来可能觉得没有那么有意思，但看的时候。真非常有意思，
随手翻翻，
我觉得还听着还挺有意思的，我、
嗯、
挺想看。
而且他画风也很细致，他有一种挺复古的画风。后来我搜了一下，这个作者也确实挺喜欢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文化的，包括他之前的另外那本林野刚现在拍了真人版那个电影叫《去唱卡拉 OK》吧，也是就是里面唱的歌基本上都是就是九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红的那种歌，比如 X Japan 什么的。
哦，
就是对，里面那个男主的主题曲就是 X Japan 的红。我想说哦，这个还挺有年代感。但是一想起来我觉得也挺对的，就觉得这个作者的画风挺复古，但是不是甚至是褒义的，就是他
分镜也特别就是规整的
啊、
嗯、
全
是
方格啊、
嗯、就是他其实是一个他九五年出生作者，按理来说可能
他受的应该是后面那些人的影响，
对，但是结果不是，就还我觉得非常喜欢。而且如果喜欢古屋兔丸的人，我觉得应该
对他喜欢古屋兔丸，喜欢岩明君、
嗯、
那我估计古屋兔丸没他有名的现在
啊，还真没准
那
是吧？
嗯，然后
有可能
喜欢松本大洋，
对，
松本大洋那不经常画眼镜男吗？他肯定喜欢，我跟你说。
对，
嗯，
哎呦，他太喜欢画眼镜男了，直接只是叉 P 直接一个，我不行了，就是特别像。
嗯，
对不起，我插一句，特别像《灌篮高手》里的木木学长
啊，对对对对对
对，
是那样
的。对，就是古早画风，然后这儿有一个小刘海，但是这个分开，
对，但木木还更慌张一些。
对对对，
就他喜欢那种更沉稳、
沉静的木木，沉静版的木木。
你知道他说我喜欢沉静的。眼镜知性男和就稍微野性一点的阳光男的那个 交流就是特别有化学反应、
哦
嗯、
对，但是我要再插一句，就是这个作者还有一个作品叫对你上头了，其实是翻译成为你着迷，但是他有一个网络版的翻译吧，
对，
叫
对
你上头了，就是昨天八号推荐完了之后火速去看了，看完以后想说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好看的漫画朋友们，
那个更单元了，
对，那是一个短篇合集、嗯、就它就本身就有一本很短，然后它里面又是一个一个小故事，
嗯，
但是朋友们世界上竟有如此好看的漫画都给我去看就是不会耽误大家时间，看完了以后你绝对会非常就是享受一个视觉的，也不能说盛宴，更不是视觉盛宴，就是能享受到一个视觉小菜
啊、嗯，奇妙清淡、嗯，很适合现在看。
哇，
对，很喜欢，
不错，
所以
非常想看。
对，请看。然后，
我就好奇的第一话怎么翻译，因为它一开来是一开始就是一个、
哦、看了是罗马音，就是一开始啊、
哦，
这个书是这样，一开始讲的故事是，
第一个故事特别能概括这个漫画的这个劲儿，我操！
就是老师收那个学生手册，然后发现学生手册每次都有一个莫名其妙图案在那儿，后来他就去收集每天图案，发现其实是大家在那上面玩成语接龙，
就是他画一个画、对，然后就是这个画的这个你不就是你要说出它是什么吗、
嗯、
然后就是后面那个人就开始用接龙再继续画下去、
嗯、
你画我猜
就类似那种、
啊、
但是那个就是首尾词接龙、
哦、
比如说八号、
哦、
然后第二个人第一个天有人画个八号，第二天有人画个号角，还有什么 第三天有人画个饺子、
哎、
就好像这种的、
哦、
然后他就因为他是个日语接龙，如果翻译成中文版大家可能 get 不到他那个接龙的点在哪，但这个书、
嗯、
首先我看了网络上的那个对吧、
那是硬
那个翻译、
嗯、
那个是硬拗的，那个翻译的不太好、
嗯、
但现在这个就是简中版的这个官方翻译是非常好的，
给你标了
是给你标了那个罗马音，让你能 get 到他们的接龙是在接什么词。
嗯，而但是最有意思的是这老师看了这个之后他没有 对学生发火，
嗯，
他开始想，他说这个画的到底是什么，
一直在猜一直在猜，
因为他分辨不出来这个是什么、
嗯、
然后他说哦这样吧，等明天再传上来、
嗯、
我看到后面那个我首尾字首尾的这个音我就都知道，我就可以知道这幅画画到底是什么了。
哦，
就特别，
哦，
这感觉特别闲，上班没什么没什么事儿干，
没有升学压力呢。这个学校真是，
嗯，对，
这
没什么事儿干。
嗯，
太好了，
太好看了。
怎么样，萝卜听了想看吗？
一点不想看，感觉
听困了。你说
没有没有没有，
这人基本功非常强，就是他分镜和这个萝卜今天要讲这本书这个于峰老师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哦，你怎么给提前说了呢？等会儿我先说，
先
说我
先
说，
啊，
对，
啊，
我这个我速说，
啊，你这太可怕了。
对，因为我今天这本书呢是这样的，就是我先声明一下，现在我讲的这本书我不是推荐，
嗯，
我真的就是介绍一下，就是介绍然后加上一点点我对这个书的一点点闲聊吧，就是我有一个疑惑我想跟在座就是随便说一下，也不知道会得到什么回应，那无所谓。这本书呢叫做米奇七号，它是一本美国当代的科幻小说，就非常非常当代，它是22年出的。然后作者是叫做爱德华阿什顿，他没有什么名气，我反正大概在网上搜了一下没有掌握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啊。对，就确实没什么名气。
会有的。
然后呢这书讲的是说在未来，然后人类文明它已经散布到宇宙当中去了，
哦，
而且还正在进行许多的这种殖民活动。然后主角呢他就是在一个冰冻星球上面进行殖民活动的一个舰队的成员，他的名字叫做米奇巴恩斯，他是一个人类，所以这个米奇七号听起来像个机器人，但他其实不是，他是个人类。
哦，
然后这个主角呢他非常特殊，就是他是这个舰队的一个叫做消耗体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说他的身体和人格数据都已经被记录到他们的那个舰船的系统里边去了。
哦，
然后所以这个人他是可以被重新制作出来的，用生物技术可以把它复制出来。
克隆人。
对，但是他不是克隆人，因为同时，因为基于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同时只允许一个人存在，只有你死了，对，才能够给你造一新的啊。然后
苍崎橙子，
对，用书里边的话来说呢，就是他获得了一种永生。这也是这个书他反正反复会想说的一个东西。然后所以他的职责呢就是去执行那些特别危险的但是又必须要由人来执行的任务，比如说有时候你舰船什么地方坏了，然后那个坏了的地方它就暴露在那个高辐射之下，这个时候其实你用机器是没法去弄的，因为大家如果看过那个啥玩意儿切尔诺贝利就知道，就是因为那个辐射穿透那个，因为机器的那个元件特别精密，它一个微小的一个原子打过来可能就会把这个机器给瘫痪掉，所以说机器反而没有办法去执行这种任务，但是人体就有很强的这个耐受性就可以去做，就虽然哪怕你去做这你铁定会死，但是你可以坚持一小时，对，你就可以干这个事儿，所以他就是干这些。所以这个书名叫米奇七号，就是说他现在已经是第七代了，他前面已经
下一个是米奇八
死了六回了。对，这个小说的故事呢就是从这个七号他去做一个任务，结果他陷入了绝境，然后本来就大家都认定说他死定了，但是他意外的就活下来了。
哦，
然后他就回到，
但是好死不死，
对对对，结果就是他回到基地之后发现这八号已经被制作好了。
那不是，
对，
不就是月亮的电影吗？
对，
怪不得。我先说一个搞笑，就是搞好在看这个书的时候，就看着看着有一天在那个我们的群里发了一个截图，就书的截图上面
赫然写着八号已经死
了。对，八号死了。
因为其实今天我没准备任何书，我就是来，就是
来
恰好这两本漫画我都看
过，
然后他这个还是八号之死，
对，不巧，
有12度
啊。然后像刚才说的嘛，因为不允许有两个消耗体同时存在，所以说，但是他们两个人又都不愿意自杀，所以说他们就只能瞒着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小说就是从这种状况开始的，就是说一方面是这两个米奇他们要偷偷摸摸的维持他们在这个舰队里边的这个日常生活，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舰队他跟当地的一个原生物种他们有一个冲突，就是这是相当于是大剧情，是外部的一个事件，然后这两条线并行，然后中间穿插着的呢是这个米奇他前面六次是怎么死的，然后加上还有包括他为啥要来当这个消耗体，因为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没有人就在这个书里边说的是没有人愿意干的一个工作，就通常他是被强制征召的，比如说我去找一个杀人犯，就是一个死刑犯来干，
爱干不干不干，
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主角其实长期就是受到一些这种歧视吧，对对对，然后穿插着，还有以及他还穿插着讲了一些就是他设定的这个人类文明的这种殖民的历史，然后这就是书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情节，
挺有意思的，
对啊，挺有意思的
啊。
感觉设定挺逗
的，
这样的
吗？
啊啊，
好吧，
高概念。
那我来，那我就来对了，我来对了啊！我先把这说完啊，
也没说不行
啊。
就是说这个书它其实还有一个噱头，就是说奉俊昊要把它拍成电影啊啊！本来是计划就是今年，好像是今年二月份就要上映的，但是延期了，延到2025年了。所以说。如果你是奉俊昊的影迷，你可以就是买来看一下，就提前了解一下。
你想知道八号怎么死的也可以。
而且，奉俊昊他把这个奉俊昊改编的这个电影，
就他是舞台是在韩国了，对吗？
不是，不是，是美国投资的电影，
人家现在
华纳投资，世界导演，主角是这个
世界
罗伯特·帕丁森，
哎呀，
和这个史蒂文·元，
我超喜欢罗伯特·帕丁森，
元可以
啊，对我也是因为特别喜欢元，所以我就想看看这个小说。哇，但是特别扯的是，当时那个这个书的编辑把那书寄给我的时候，就给我推荐说奉俊昊要拍电影，说主演是这个《暮光之城》的罗伯特·帕丁森，我就想大哥怎么这么多年还是《暮光之城》啊，太惨了，
给人家这版本升级一下行不行？
咋不说是蝙蝠侠？
如果你想激怒他，你就可以用这个当他面说
啊。然后奉俊昊改编那个电影，他把名字也改了，他改成叫做《米奇十七号》了。
哦
啊，所以说应该是他会对剧情进行一个很大的修改。
那就是给人多了时代。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OK， 然后就我们的介绍就到这儿啊。就是如果你是影迷的话，可以买来看一下，因为这个书很薄，它就十几万字，而且也很好读。
嗯，
然后而且就像刚才。发生的这个事情讲是吧，就是各几位听了简介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OK， 好，非常好。
什么
感兴趣的朋友就是请可以看，但是真的不是推荐，我不是推荐，我就介绍。那介绍就到此为止。后边呢就是我的一些疑惑，我想跟几位就是随便聊一下，就不感兴趣的听众就可以直接跳到我们下一趴了啊。就是我就是就像刚才说的，我其实就是基于奉俊昊要拍这个电影才看的，因为我当时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故事的简介，我就觉得。哎，为啥要拍这个呀？就是我觉得他这设定什么复制人啊，还有什么殖民啊，就是我就觉得不是，我主要是觉得这些概念它不新
啊。对对对，
就所有的概念你都看过了，
嗯、
是吧？你这里边的，我觉得里边大量的元素就冲梦
啊，对啊，
就几十年前就全都玩过了。
嗯，
然后我就不知道他为啥会想要拍这个，然后我就看了，看完之后你知道吗？我就看傻了。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书太奇特了。就我没有任何可以夸他的地方
啊，
但是我居然没有任何想骂他的地方，就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就是爱憎非常分明的一个人，而且我情绪非常容易激动，就按道理来说，我至少会觉得他妈的我浪费了时间，是吧？但是我真的没有，
嗯，
就我看完就是一种停机的状态，
嗯，
就是你好像面对就是说这个宇宙都热寂了，就是没有能量，也没有这信息的交换，就是 nothing。而且这个 nothing 还是那种完全没有深意的那种 nothing，
嗯，
就纯粹的，就是我不知道
入定了。
对，而且我必须要强调，我刚才说的这句话，我不是在讽刺这个书，真的不是，就是我现在是完全是被一种惊讶和好奇，就是把我这个其他的这些情绪都给压倒了。
嗯，
就是我甚至看不出来这个书它被写出来的动力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看很多商业小说，你可以知道。他可能是基于这个作者对市场的一个判断，
嗯，
就是好像这些概念非常的
很火
、嗯，对，或者就是他有一些私人的兴趣，
嗯，
他对什么话题特别就是特别着迷，
嗯，
或者说比如说像这个女校之星，你能感觉出，
嗯，
他是有一种那种很微妙的趣味在里边，
嗯，
但看完这小说我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他为啥要写这个书
啊，
难道不是也是基于一种。对市场的判断加上他，
但是我就是，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在市场上
没有
真的能吃得开吗？就是谁想看？
那奉俊昊都拍电影了，那不
对对，这就是这个事情最巧妙的地方，就是就这么一个当然，我这个我还想强调，就是我说这么一个书，我不是在否定他，因为我真的觉得我都没有啥好否定这个书的，我也没觉得他很烂，我也没觉得他好，我就是觉得。
我
不知道为啥要写这个，
我能理解，就是你上次看这个书的时候说特别像，就是前几期我们有一本书叫那个怪兽保护协会
啊，对，
像那个书有点像那个感觉。
但是比如说怪兽保护协会，我还觉得它是一个那种特别 nerd 的一个写作，
确实，
就是他是基于他对于那个怪兽的那种兴趣，
他就是想写怪兽，
对对，就是我
设定，
我能感觉到他的那个动力是那个，但这个人的动力我确实感觉不到，
就是喜欢这种，
但他自己有一个自述了，他说的是。他说他以前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就是他探讨了一种就是非常蹩脚的永生，
嗯，
就他说他很喜欢这个想法，就他在短篇小说里边其实写过一种就是一种不是那么让人舒服的一种永生的状态，
嗯，
然后他就想说如果 好像是说有一个另一个作家就是跟他聊，然后跟他给了他一些提示，说你试着能不能把这个想法扩大。他就想的是说他想把这个主题跟一种剥削性的社会结构结合起来，然后看看会有什么样的发展空间。就他这么说了我就还是没有感觉到，就是他这里边是有一些这种主题，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他是一个底层人，以及他是一个边缘人。就他底层人是说他在这个未来世界的文明社会里边，他是一个平均人，就特别特别平均的一个人，就是没有任何出彩之处，就这个米奇巴恩斯，就是你可以把理解成就是一个失败者，就是那种社会意义上的失败者，就是没有任何长处，也没有任何的名声，也没有钱，就是反正就是活着，然后他就这么一个人，然后呢他又因为一些原因吧，一些私人的原因，没办法被迫成为了一个就是特别不招待见的这么一个职业，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消耗体其实大家是很讨厌的。因为它里边还专门设定了说有一些人是那种叫做什么灵肉一元论者，就他们非常讨厌你的这种永，就是他有点像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未来变体，就是说他们认为你一旦这个人身体死了，你的灵魂也死
了，
新出来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特别 freak 的一个东西。他们那个指挥官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说他在因为这个原因，他也在这个结构里边，就在这个舰队里边，就是被这个指挥官有点针对的那个意思。但是他也没写出来这个东西，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整个的这种，首先你这个舰队的这种结构都是你自己设定的，他把它设定成就是比较严酷的一种生存环境，就是大家因为他们那个星球非常不好改造，所以他们现在处在一种物资比较匮乏的状态，所以每天你吃东西啊都会有严格的配额，就是大家都过得很一般，然后呢你说你这个人是你做的任务都是这种非常危险的，但是这个是一种，就在我看来啊，在这个小说呈现出来他不到那种底层人或者被迫害的人的那种状态，因为它是这个结构决定的，当然我不是说结构决定的就是对的，我只是说因为你这个结构是你幻想出来的一个结构，
它不到那个现实的层面，
对，而且你给的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殊的一个情境，就是在我看来就好像是比如说那个切尔诺贝利里边，就最开始不是他们要派几个人去关停那个反应，哎，反正要去做一个特别危险的任务，你做那个任务大概率就会死，但是没办法你现在必须得干，那他们这也是，就是你要他就需要这个人，然后你也是自己去干的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说他是一个这种特别底层的人，但是我就觉得到不到引起我的一种感受的一个程度，就是我只能说我从概念上可以理解，然后加上他也探讨了什么永生啊，他里边还特别专门讲那个特修斯之船的故事，我觉得也挺逗的，就是
他还讲了，是吧？
对，他讲了，
就你就感觉这个东西你不用讲了吧，这都老生常谈，
而且我更进一步的是，我是觉得你都人造人复制人了，你还特修斯之船，
啊，
就你这个哲学版本怎么没有进化
更新，
这是什么
啊，八号复制人
啊，然后包括他讲可能里边稍微有一点比较有趣的是他讲那个殖民的历史，就他里边穿插了很多就是人类为啥要去殖民，包括殖民里边他讲了就是其实殖民是一个特别糟糕的一个事情，像是比如说你要选择一个星球，你最开始其实只能通过一些观测的手段，你那个观测跟最后的实际的结果还是会产生偏差的，所以说就会比如说你最开始以为这个星球上有氧气是因为你的观测的时机和观测的方式有问题，到那儿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你去了因为它的科技也不是设定的那么先进，也不是沙丘也不是星战那种就还是挺费劲的，去一个地方还是要花挺多功夫的挺多钱的，然后就会导致很多比较糟的后果，这方面还行，就是能让你看下去，所以就这个小说我也是完整看完了，但是就也没有让我觉得就是特好看。
我好奇的是，为什么你觉得没浪费时间？
哎，对，
如果你有这些想法的话，我一般会认为你会觉得你浪费时间。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是觉得这种是读书的常态，因为你好难就遇到一个你觉得特别喜欢的书，
没错没错，
可能只有5%或者多少，但一般的看书你也不会那么的恨它。
不，我觉得
是一种常态。
你看书，看书这事儿，你没法预设一个就是我如果会浪费时间我就不看了的这个预期，
对对对，
因为书就是一个挺耗时间的，
对，
毕竟人家奉俊昊都要改了，
对对对，可能
是吧，
哎，我其实能理解奉俊昊为什么要改，就是为什么他宁愿花这么大的钱要买一个这么就在我看来概念这么不新的东西，就是因为他肯定是想要 其实就是想要这个人说的那个东西，就是一种糟糕的永生和一个剥削性的结构的结合。我觉得他肯定就看中了这个组合，
有可能，有可能，
就是他哪怕我
他感兴趣，
对，他对于这个组合感兴趣，所以他就花钱买了，可能他会大量的改这个实际的剧情，
对，
但是这个组合他肯定是特别喜欢的。
而且大导演买剧本他不一定会，也不是不一定，他不太会买名著，就
是
那种特别好的东西，他就没什么发挥空间了，
对，
但你这种体验特别接近我玩育碧游戏的体验，我突然意识到尤其是这些年，对，就是我玩完之后，我一个字都记不下来我玩了啥，但我也不觉得浪费时间，因为我干了好多实事啊，我解放了这么多的区域，爬了那么多的塔，杀了那么多坏人，那就
咱们进入最后一趴，
我是受邀请，谢谢这个何志奇男，
谢邀，
给我看了这个漫画的机会，我看的这个漫画叫《地》。关于地球的运动，一共全套
它前面还有个地字，
对，
因为它的
日文叫
日文的原文是一个片假名，
七
就是七，
对，
这事儿其实特别日本，因为这个七这个发音
有很多可以解释的
空间，因为日本人就是喜欢这个
双关
谐音梗嘛，对，这个作品里也有出现了一些角色对七这个词有他自己的理解。这个当然封面上我们这个汉化的时候本地化给它做成了地球的地、
它留着就不错了，我觉得
对它发音成了，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很多人把它解读成了同样发音的其他的概念，其他的词语，
这作者自己也有他自己的阐释，
对、
不知道是为了装逼还是
八号也看了，因为
这个好早之前，这个火了好几年了，这个
对这个书
这不是你给萝卜布置的作业吗？
对，你借的，你借他的，
哦，对，
八号借给我看的，
我不记得了
啊。这个书我先说一下，这个书是都出齐了，
心里就没有我、
对，一共八本简中版都出齐了，
对，八本都看完了，因为我是华产，最后过去今天看
恶霸鲁尼，
因为最近也是这个就是工作量肉眼可见的大幅上升，没什么时间看长段的时间看这种好作品啊。首先这个特别吸引我的就是第一本的封面就很吸引我，
第一本封面是我觉得是最好的，
对，我特别喜欢这封面，我给大家口头描述一下，时间轴肯定会放图的，
嗯，
它就是一个金色头发的穿着一身比较华贵的衣服的这个小男孩，
少年啊，
少年用了很多蓝色在里边表现他那种知性嘛，对吧，然后
也不一定
手里拿着一个六分仪你出去我自己说就是他一神情专注的对着天空拿着六分仪去看星星，好的，可能是在看星星嘛、但是自己脖子上同时还挂着一根这个吊死他的这个绞索，
对
对，下面的影子也暗示了他其实已经被吊死了，因为他那个脚是离地的嘛，对吧，然后
那就封面就把他结局给说了，
对，我就想说的就是这个封面其实不只是把结局说了，这个封面还把整个故事给说了，
对，
因为它是一个历史题材的、
确实我其实这个书我只看完第一本后面的没看，又感觉我人性承受能力比较差、你看到这种悲剧的我就有点
他是有点哭对他有点严肃的那种，就是很多人说他是个硬核作品，但是我后面很想说他就是完全不是啊，作品讲的就是封建时期的这个欧洲的这个追求真理的一个故事，因为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这个地球是运动的，然后围着太阳做这个运动嘛，但是那个时候的人涉及到一些宗教问题，他其实是不能这么想的，
对，
过去的人认为所谓的地心说就是地球是不动的，然后天上的星星在动，这也是那个托勒密发明的那套天体运行图，他认为地球是最中心，然后所有的星星围着地球转，但是随着人们的时间的这个发展，对这个星星的观测，会发现托勒密的那套东西是很多漏洞的。
对，
但是又因为这个东西和神权绑定在了一起
啊，
否定它，你其实某种意义上否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和当局有关的权威嘛。
对，
然后你研究这个东西就成了大罪，但是就是无法阻挡一代又一代人对这个真理和美丽天空的这个向往。它比较，我找一下我的稿，写了好多
啊。
我多认真、
认真了。
我打开这个漫画，我第一反应是画的是真不行，
对，
画的是真不行，
非常不行。
于峰老师，于、
啊、
峰老师这个97年的这个
年轻
的漫画家、
嗯，
但是他的这个作画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工笔啊，
嗯、
我只能说跟我不相上下，这个画有点
不
什么了，
他可能。有时候有些那个人物的面部画的没有你那会儿好
没有，我跟你说翟瑞专门花了三分钟批判他这个发际线
翟瑞在乎这个
他画的很不好、
但除了画工以外我想说说他这个分镜的事儿。
嗯，
就是我想举一个例子，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咱上高中初中的时候，老师教你写作文都是让你去背范文，你别按照自己的想法天马行空的写，除非你是什么大作家，否则你基本上写不出比范文好的东西来的啊。这个作者可能就掌握到了这件事的精髓。
他是一理科生是吧？
他
分镜，
他找了很多的这个范文、
啊、
分镜的分镜方面的范文、
啊、
一些经典，他组成了一套方法论，然后我只要按照这套范文来去画分镜的话，我就能画出好分镜了，他可能这么想的
啊。不，这个是有效的，这个
不，但是这个例子我说到这儿，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嗯、最后出来就是很好很好的东西，但是出来就不是那种能好到那个地
步。所以你今天是批判这套这地球运动？
不，我跟高考一样，我想说说真实的感受、
嗯、
然后最后再给大家一个结论，大家听就、
嗯、
大家麻烦大家听完就行了啊，不会太长的。
现在就给关了。
就是因为所以说不能用范文这个例子来说、
嗯、
我想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小时候玩鬼泣的时候
啊、
嗯、你看那个鬼泣有里面有一种桩子木桩，然后这个桩子你需要一直打这个桩子，把这个桩子才能打爆，获得里边
的
奖品。
爆魂
的
那个。
但是并不是说我对这个桩子造成足够的伤害，桩子就会爆，而是要打出足够的时髦值。
对对对，打那个评价。
鬼泣有一个设定叫时髦值，
对对，
就是我需要不断的换招，打的才能更帅，
越帅越好，
越帅越好，
华丽度。
但是我在玩的时候啊，我小时候不是很擅长玩那种特别复杂的动作游戏，我就只能在脑子里记一套这个放招的顺序，我只按照这个顺序一遍一遍的放，我的时髦值就可以打上去。
所以你想说作者，
我想说作者就是掌握了这套精髓，就是我在脑子里掌握了一套技巧，
一套丝滑的
小连招，我就一遍一遍的用这套连招，最后我就可以打出一整套东西来了。然后你先别着急反驳我啊，我想说的是，
我不反驳你，
我想说的是这个结果他跟主旨居然勾对上了，他的这个做法居然和他的主旨是对上的、
嗯、
因为他这个作品是一个横跨几十年的一个很长的事、
啊、只有几十年吗？
作品的故事包含了跨了几十年，
上百年，没有上百
年，但是他的这个维度肯定是包含了几百年，
他不是真的历史
哦，就是说他压缩了是吧、
他
不是，也不是压缩了，
他归纳了
啊。
那我可以跟你说点细节啊，就是他讲的就是几代人的事儿，但是这几代人其实代表了一个更长的跨度、
啊、
比如这个对，他不是代表纵向的。
对，
我想说的是，我这个人看漫画，我不是一个特别容易感受到，作品里的那个手法方面的那些事情的人。
嗯，
比如说八号分析剑锋什么的，他们
我没分析，他听人分析。
对对对，那些事儿我是很钝感的，我是很钝感的，就是你得有人跟我说，我才意识到。
嗯，
但。我不认为我的这种钝感是一种缺点或者怎样，
而这是好事。
我认为是一种赐福。
对，
我认为真正最高级的手法就是润物细无声，就是我既被你，我又喜欢到你了，但是我又没意识到你用的那些手法是最好的状态。所以，因为加上我本身阅读量没那么大嘛，没有你们那么大啊。但是他的缺点就是，他的缺点就是没有润到我。他甚至让我意识到他的问题了。我刚才说的那些，就是因为我意识到了，我平时是一个很钝感的人，我可能看漫画根本看说不到见识不到这些东西。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总觉得你这套分镜20页之前好像用过一次啊，你这个手法30页之前是不是出过一次啊？
你看他说的话都是矛盾的，就是他说我对手法不敏感，
对，就是
说的全
是，就是因为我不敏感，我还在这里边看出来了，严重到一定地步了，
完了，卖不出去了。不说了也不说了，
不是
欲扬先抑，
然后
对
对对，
要马上就扬。
当我终于
马上就扬，
然后我就看完了第一本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了
啊、
嗯，因为这个。这才就你如果你再一剧透的话，你可以直接关了这期节目了，因为这是最后一本了嘛，对吧？
嗯、
我就剧透了。第一本这个小孩他就死了
啊、
嗯，他因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而且他立刻就死了，
对，就嘎嘣就死了。他是一个孤儿，而且他是那种认为自己这辈子只要掌握了人生的这个规律，人生就可以变得很简单。规律是什么呢？规律就是去做别人喜欢的事情，
哦、
去同意别人喜欢的事情。
哦哦，
大家喜欢上帝，喜欢神，喜欢宗教，我就同意，我就答应他们、我就去成为人们眼中我想成为的那种，我该成为的那种人就可以了、因为他从小有这种生活方面的压力嘛，他就很小就明白了这些事儿，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但是他偏偏就拥有了一个新的爱好，就是看星星，他去研究天体的运作、
嗯、
但是他就总觉得那个东西不对，
走上了一个绝路，
走上一条绝路、
嗯、
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就开始不断的打破自己以前的那种对生活和人生的那种看法，
嗯，
然后最后把自己的人生信条给击得粉粉碎，但是没关系，因为他爱上了一个更伟大的事儿，他为之去死都没有关系的事儿，也就是他最后发现也许地球真的是在运动的，这也是涉及到一些其他的异端向他传达了这种可能性，
异端啊，
对，异端，当时应该叫异端，
嗯，
他就去继续那些异端的研究了。但是当他面前摆着两条路，甚至几乎所有身边的大人都在，甚至已经在暗示他，就是你可以活下去，只要你乖乖的别干不该干的事儿，我们就放你一条生路的时候，他就偏要去选我就不活了，我就要为了这个真理去死。 他最后成了一个殉道者，
古龙、嗯、
啊。然后这第一本书就把后面八本书的故事全讲完了，接下来你要看到的就是他死了之后十年之后、
嗯、
又出现了另一批继承他这种星星之火的人，只不过这些人和他的人生观点和态度以及对人与知识人与信仰的这些看法截然不同的人，对知识的这个、
哦、
对每个人，但就大 这里面没有人一开始是就是觉得哎呦我就是要去为了真理而死，
对、
啊、
大家一开始都是一些只为了讨生活而活的小卑微的人，
嗯、
有的人就是也不能说卑微吧、
嗯、
就有的人是那种就是特别自私的人，
嗯，
我觉得他那种人是绝对一辈子都干不出来为了真理而死这种事儿的人的、
嗯、
他是那种特别精英主义者的人，就我就是想
他想改变历史，
独占知识，
对，
我想伟大，
我想成为历史书上的那个人，
我想成为历史上那个最厉害的人，
嗯，
然后那这种人就不可能干出为了这种事而死的那种事，因为他得活着才能伟大、
嗯、
才能享受他的这个人生嘛，
嗯，
但他就是在这个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粉碎了自己之前的那些观点，最后打破了自己的那种桎梏，去拥抱了一个更伟大的结局，然后就是一代一代人的这么故事嘛。我不会去讲四本以后的事儿，我想提中间的一个令我比较感动的一地方。对对，就是说我想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能在看这本书之前会觉得它是一个讲历史的，讲这个天体运作的，有点硬核知识的这么一本书，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
完全不沾边，甚至这个作者他知道我就是不想，也不想让你把精力花费在这些事情上，甚至他直接管他所在的那个国家叫 P 国，
对，
字母 P，
波兰，
其实就是波兰，
波兰，
然后那个教叫 C 教，其实就是 Christian 嘛，
嗯、
对吧？就是基督嘛。然后他在后几本里又反而用上波兰这个词了，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啊。这个就剧透了，不知道能不能说。就是不是你可以说，我可以回答、
啊，
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
那个。
那别说了，别透了。
嗯。
然后，但是呢，他这么做并不会让您觉得就是不合理。
他甚至他有这种就是那种特专业的人在里面说那些理论的时候，他的处理是让你不要去看那些字儿的。
你别在乎这些，
就是他写的特别密，特别密，
哦、
特别密，
让你赶紧看下一页，
就是让那个信息过载。
然后另一个人的反应就是啊，听不懂。
对，
哦、
然后他
就
一页一翻，一个大页，简单来说就是，然后啪
对对对
放个金句上去，
对，
让你给就这种手法，他用了20次了，可能这什么漫画
对，
重复的用这种手法。然后，他在里面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这也涉及剧透了啊，就是其中一个主角，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很精英主义的主角，他认为。如果我这辈子完成不了这个地动说的这个知识的话、
嗯、
我就把所有的典籍都烧了，
对，毁掉
毁掉，我后人也不让他们知道、
哦、
因为知识就是不能分享，就是得我自己独占、
嗯、
但是另一个主角跟他一起合作的那个主角，他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剑客，他不认字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学习了一些文字，他说我想写本书，我想写一下我们这几个月搞这个研究这些危险的事儿，这些差点被发现，他就说你写这干嘛，你这不是被人发现了、
嗯、
不就咱都得死吗、
嗯、还留着给人留证据，
你都不该学字儿、嗯、我就不认为你们这种垃圾就应该学文字，文字只配我们这种有知识人才能拥有、
嗯、
因为一旦任何人人人都拥有文字却没有知识的话，就会这个就垃圾文字就会充斥，
他说的是现在的事，
其实他
就他这里面说都很多都是现在
的，是当下互联网这种，这个作者特别喜欢借这里面的人物直接张嘴说这个
传声筒嘛，
对，他对当下的一些想法，以至于你根本不觉得这本书里的人都一个个的是一帮历史人物，是一帮空降进去的日本人，当下的日本人，
对，
传送就你就更冲淡了那种所谓的历史感啊，没有历史感，
对，
没有。然后我接着说他刚才说没说完那事儿，他还是把这本书给写了，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剑客，他还是把他想写的书给写了，但是他们最后还是被异端裁判所的那个大 boss 给发现了，然后他们就都得死嘛，说白了就是。然后他在临死之前，这个特别精英主义的这个人就把那个书给藏起来埋起来了，结果他真的把那些知识啊，那些他们研究出来的研究成果计算出来的那些数字全都给烧掉了，但是唯独只留了一本书，就是这个剑客写的那本像日记一样的东西，因为他的观点是，如果一定要留下一本东西的话，留下的一定不是那些特别干冰冷的知识和结果，而是能让人感动的东西，
对，
这也就是历史的作用。这块
他这个漫画他没有说我要传承的是那些东西、
哦、
他说传承的是感动，
我传承的不是这些计算结果和研究成果，
对，
是让后人能感动的东西，是让你们对我的事情能感动。这和这本漫画做的事儿是一样的。
嗯，
这本漫画没有在试图给你讲这些真正的知识。
嗯，
我是让你明白当那些人当年都干了些什么，你会为他们的事而感动的。如果这是他的目的的话，这本书超额完成了他的任务，我是真的有被感动到，
就是情绪嘛。
就我刚才说了那么多贬低这本，可能有点贬低性质的啊，就对他手法的一些意见什么的。即使如此，他那些一些页和他一些情节，还是深深的打动了我的。
嗯，
这份感动传达到了。我特别喜欢里面的一个角色，他其实，在立场上是算是个反向立场，因为他是一个迂腐的那种老派学者，一代一代的就想巩固这个地心说，但是因为地心说本来就是错的嘛，所以他一代一代的研究永远得不到真正的进展，不管怎么去研究，总会有点错误出现。然后等到这个主角这一行人来了之后，他却反而持了一个开放的态度，他想知道我是不是有可能，因为你研究这么多代，到最后研究不出成果，
哦，
你就会有一种直觉在你脑子里，
嗯，
该不会我真的就是一开始就是错了吧，
嗯，
但他又绝对不能承认这个结果，因为这意味着不只是我自己了，我的一生都可以算小了，我的父亲，我的这个祖辈，我无数的同行学者们，他们的所有事情都被这一件事都否定掉的话，
嗯，
就全完了，
嗯，
他这块其实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个事儿可以这么跟明明是错的却可以根深蒂固的扎根在那个时代的这个统治阶级心里，因为大家不能让一个已经建好的楼因为底下的棍儿是歪的就把它给推倒，
对，
会砸死太多人的。
嗯，
然后等到这个主角真的，因为他眼力特别好，他真的观测到了那颗星星的运行轨迹，这个星星的出现证明了他们的这个理论就是错的，而主角们就是对的的时候，这个老头哭了，他说他当时就病倒在地上，已经快死了，然后他就真的安详的去世了，但是而且去世的时候脸上是笑着的，就这个事儿可以放下了，你知道吧？这是这本书后半部分想讨论的一个事儿，就是当那个大厦将倾的那一刻到来的时候，其实没那么可怕，这是对所有人的一种解脱。时代就是要进步的，你们所谓的放不下，其实对你们活着的人是一种折磨，你们就应该放手，让这个世界去他该去的下一个阶段。把你们那些一直放不下的事儿放下，你们都会。这本书里所有特别坚信这个地心说的这些老一派的这帮迂腐的人，他都在最终放下了，而且他放下之后真的都释怀了，都得到了自己应有的那份解脱。然后这个老者死之前就说了，说原来我一生的研究真的都是错的，但是没关系，错不代表没有意义。
这句话出现好几次。
对，这是这本书，就是他想探讨的东西太多，你没办法用一两句话来把这本书所有的事情给概括起来。
哦，
但我听你这么讲，我觉得非常，就是这是一个立意非常高的书。
太高了。
这个这里面就是你说那个精英主义那个角色，他有句台词，他说就是他评价某个人的作品，他说从整体上来看，他在保证措辞的严谨上下了很大功夫，可深究起来又给人一种近乎幼稚的纯粹感，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作者。我觉得这个是他知道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他说他自己，
对，他在写他自己。我之前问过那个 CMJ 和女巫老师，我说你们对这漫画怎么看，因为太火了当时，他们评价其实就是大家都差不多，就是你就是很难见到就大火的漫画里画的这么差，就是他还不是个人风格，就比如很多人还说松本大洋画的差呢，还有人说宫崎下次纪画的差，但是人家那个是风格
公认的差，
你识别不了，但他这个是就是人的脸都画不对，有时候
对画的跟那个学员憨桑嘛，那个大尖下巴，
那也太
那种都是
那得看看了，
眼睛跟鼻子都快平齐，就是他经常出现那种
就他基础很差，
很出现很差。
当有的页他自己知道我已经处理不来这种场面了，干脆就不画了，全都是白脸。
对，然后他
都是有的，
然后他分镜也很平庸，其实就是一个来回用来回，他有偶尔有高光，
对，
但是
很震撼，
大部分都很普通。然后你说他台词写的又很中二，其实就是很日本，就是你
特别日本，
你一看这故事你就知道，就是他写不了那种真，就是那种真严肃的东西。对，然后呢就是情节呢又很，其实挺直接挺直白的。其实这个故事前期很像那种反乌托邦的那种，就像
反抗片，对，
比如什么约定的梦幻岛
啊，
有点像那种，就是因为这个整个大环境是一个，
大家都是在一个谎言里边，
对，强制你必须承认
这
个谎言，对，其实有点那个意思。而且这个作者他很喜欢，夺末世录那个什么什么寄生兽、死亡笔记这些，他喜欢那种，你来就是有来有回，然后输了就死的那种东西，他很喜欢描写这个东西。
哦，就是比较极限是吧？
对，所以这个有这个方面的阅读快感，这个是有的。
那所以其实 那他喜欢不都是挺时髦的东西吗？
对
对，所以读起来其实挺没有任何压力。
但其实他就是
翻得很快，
他是一个很其实是一个很 pop 的作者，但在写一个历史题材。
我就觉得这个人特别狂，但是他有狂的资本，
啊、
就是他这些以上说这些东西他都做得很不好。
嗯，
但是你看完就觉得我操，太就是热泪盈眶了。
就是我说的那个事儿，就是感、
啊、
把他想传达感动而已。
哦、
我这个就是很难，这就叫才华，我觉得就是他什么都没做好，你理性分析他这块也没这也不行，这也不行，基本功也不行，完了细节也就那样。但是你就是该感动的时候真的感动，就是情绪他真给你推到。
这日本作品最擅长的事嘛，就是、
嗯、
就像我总跟别人说那个《匹诺曹》那个东西，那个剧情你能深究吗？啥玩意儿啊？但是感动吗？是真感动啊！
那种没有技巧，全是感情。
有点技巧，表达感情的。
而且这你读这个漫画，你知道这个故事的前提是地洞说。他会被证实的。
是，其实我看我就是少稍稍的看了第一本，后面的我没看的原因是因为我大概知道封面上的人都得死，所以
而且就是你不觉得吗？
不太敢看
这种漫画一把都没赢过，就是他一直在输、
嗯、
一直在输，
是、
嗯、直到最后他，因为你知道最后验证的那个人是谁，
嗯，对，
所以这些人就是绝对
对，所以因为你知道这段历史，你也知道就是我坚信我这个就是。日新说的人可能最后都没有好结果，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在课上的学过、
啊、
被烧死了，
烧死了，
或者是这些人都没有得到好结果、嗯、然后你也知道在这些大的科学家背后肯定有这个千千万万的这个历史上无名的人可能也遭受过这种酷刑，但我们没有记住他，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所以我一开始就觉得这个作者他并不是为了去传播科普知识去的，因为这个知识大家不是都知道吗？但是他想说的是那种背后的为了真理而献身那种感动的
情感，对，
就是
科研者的那个执拗、哦、就我想起那个我看这个总想起那个爱因斯坦传里很多那个文字，比如说什么政治是暂时的而方程是永恒的，就是他们的那种、
嗯、
就是接近信仰，这就是信仰、
嗯、
就是特别虔诚的那种对科学对真理的追求，是这个漫画最动人的地方。
我想说一个点、
嗯、
就是关于提到关于宗教关于时代的进步关于对一个真理的推翻和这个斗争的故事、
嗯、
其实还有一个日本人写的特别欧洲的作品，就是、
嗯、
其实就是宫崎英高的那些游戏、
嗯、
黑暗之魂和血缘诅咒那种东西、
嗯、
每一代的黑暗之魂也好艾尔登法环也好、
嗯、
都涉及到大量的关于真理和异端的描写，
对、
玩家一开始都会被灌输一些关于真理的特别真理的事儿、
嗯、
会播片就直接告诉你了这个世界是怎样的，谁是上位者谁是神，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给你一个巨明确的使命，你要顺着这个使命活下去完成所有的使命、
嗯、
但是到中途之后都会开始出现一些人物、
嗯、
他们有他们信仰的事情，他们会打动你、
嗯、
他们会用他们的这个一套这个生活的方法来影响你，然后最后你选择是继续延续这个真理、
嗯、
还是继续还是去发现新的真理，
就是去别的阵营，
对、嗯、这个书里真正的主角在我看来甚至都不是这每一个封面上这些被吊死被处刑的这些研究真理的这些人、
嗯、
而是这个里面的大反派、
嗯、
就是那个诺瓦克，他是异端审判官的执行者、
嗯、
是一个冷血的杀手，但是他内心是很简单的，他就是想保护他的女儿他的家人、
嗯、
他认为他特别简单的认为异端都是坏的，女儿就是我要保护的人，他就像我们在玩黑暗之魂的时候的那个主角一样、
嗯、
我在一开始相信一个我不需要去证明的事情，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
嗯、
我出生下来我就是为了完成我的任务，我的任务就是保护我的女儿不让她受一段伤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杀了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人，也甚至还有12岁的小孩年轻人、
嗯、
我的心也开始动摇，然后到最后他实现了自己就 不能剧透最后啊，这个大家还得自己去看，
嗯，
就那给我找到了一种黑暗之魂里的那种感受。除此之外就是最近咱们集合网上的比较多的那个刘慈欣的科幻的节目也都是我剪的，就是那个有地火有那个乡村教师，乡村教师里就提到了说人的这个我们这个碳基生物的这个传播知识的效率实在太低了，一秒只有10比特、
嗯、
就是所谓的这个说话嘛，对吧，一代一代人传播知识的效率其实真的很低，我们今天生活到现在这个环境下我们认为这个地球围着太阳转是一件很自然很自然的事儿，但是就是42总说的这就是第七张饼，
就像42说的
啊、嗯、就像第七张饼嘛、嗯、你前面吃了6张饼你都可以不用管，你只记住第七张饼是这个味儿就行了，你吃了它你就饱了，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人们为了前6张饼付出了些什么，
嗯，
很值得一看。刚开始看我就开始想了，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在那个封建时代，在那个皇那个神权政治极度的压迫人的时代，人们生活是什么样，人们是怎么想的话，你不如去看萨拉戈萨手稿那种朱老师前推荐过的那些书，那个书
绝对
真正
绝对不要看这个。
对，你要一定要管理好你的预期。我认为看作品第一件事是预期管理。
嗯，
就如果你抱着那种看萨拉戈萨手稿的心情去看这个书，你一定会失望的。这里面没有那个时代的人，这里面没有他们所处那个时代真正的那个时代生活的人。就我反对的就是很多人一搜这书，网上都说啊硬核历史科普，第一时间反对啊。它是一本翻起来很爽的书，一页一页咔咔咔的翻，咔咔咔的看。毕竟你也不用留意它的手法和分镜还有画工嘛，对吧？
它默认你了解那个历史。
对，确实啊，就像讲三国一样，我需要剧透你曹操死了这件事吗？对吧？不需要，你就放松心情去看就行。
对，
然后被感动。
这结局的处理非常有意思，就这个就大家得自己买来看。
这就最后一本就大家自己看就行了。
对，
不能说，
就是和刚才说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最后他的结局
有一个完全别出心裁的明显是他一开始就想好的，
对，
绝对是一开始就想好。
先抑后扬，这个
抑的有点长，
对，抑的有点多呢。但是最后结论是也他有一个很好看的部分，可能跟你就是你读之前可能要有一个心理预期，就是不是来这学知识的。
对对
是，对对，
不是来回味历史的啊。
嗯，
根本不是。
然后米奇七号就是，
那我那是不是就预期管理失败了呀？我也
没
预期，没
失败，你也没
有
失望
啊？对
啊，
确实是。
米奇七号
就想看八号之死吗？
看到了，
对，我跟你说，那里边八号是一个，就是虽然刚才不是说两个人一块躲避什么，其实没有，八号就是里边好吃懒做，啥也没干，主角就是这七号。
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那行，那今天我们这节目就先到这儿了。如果大家有什么就是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但是就不要吵架，就是不要骂我们，谢谢。
可以骂我，
可以骂我，
那就骂他，别骂我。
说过，你要觉得我说的错了，你就骂我；你觉得我说的对了，你也可以骂我，骂我就对了。
为什么呀？
不，有的上预期管理，我上网是一定要骂点东西的。
哦，
与其费尽心力的去找我可以骂的东西，你来骂我不就不用找了吗？对吧？
你还真是挺奇特的。好，那我们今天推荐所有书也会在合适奇谈淘宝商店上架，就是如果带我这个就来购买。
什么？
好，那今天这个节目就先到这儿了。
一定要看那个《女校之星》啊！
哎呦，
太
好
看了吧！
待会儿就看，
虽然
就
是怎么说，我虽然我就是说好多废话都没有把它就是真正就是好地方表达出来，但是我真的
表达出来了，
我觉得还可以，后边讲的挺好。
哎呀，怎么办？
挺精彩的
这事儿呢，但是就是看了就懂啊，看了就能 get 到了吧？
没有任何门槛，没有任何压力，我操！
对，
随时拿起来看。
对，大家再见了，那我就下期再见，拜拜，
下期再见，拜拜。